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22号，公元2003年3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春季传法会在达仁萨拉举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就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为题发表讲话，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召开成立42周年庆祝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春季大法会于本月19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为期13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和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僧尼讲授印度佛学家祭天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和佛教大师南卡柏所著的《修心之光》。法会期间，每天早上6点至11点，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和达仁萨拉僧尼在大乘经堂举行起诵法会。达赖喇嘛昨天在传法会上希望出家众严守戒律，并且倡导大众要尊重和认真修习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教派，但是这些教派的利他精神都是一致的。入菩萨行论共分为10个章节，前3章叙述的是菩提心功德，忏悔受菩提心，以求世速圣意量菩提心，未发令身。次3章叙述的是不放逸忍辱正知，以求生以不退。再次3章叙述的是精进禅定智慧，以求辗转增长。最后1章叙述的是以次后果为利众生发愿回向。本台记者从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本次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举行的春季大法会有9000多名信徒参加，其中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国的信徒达到2000多名。法会期间有特别的翻译员现场用英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将传法内容移出来，每天还有师者向僧尼提供布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新闻节目。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西藏知名人士之间展开的为期10天的演讲会与昨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永林幼儿园正式拉开序幕。第一位演讲者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就以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途径为题发表了讲话，下面请听德杰麦道的详细报道。
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部分爱国人士从去年2月25号开始组织了一项由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西藏知名学者和有关人士向民众发表演讲，并同民众举行一问一答方式辩论的活动。现在正在达仁萨拉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授为期13天的春季大法会和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召开的第5次会议，使达仁萨拉聚集了参加法会的来自印度南部三大寺僧人、西方国家佛教徒、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华人佛教徒和参加会议的来自印度各西藏流亡社区的议员。该组织借用这次机会又一次展开了持不同政治观点和立场的西藏知名人士之间的演讲活动，目的就是要让来自各方的西藏民众从多方面议题的演讲中了解西藏的政治意义和趋向。此次为期15天的政治演讲会与昨天下午6点在达仁萨拉永林幼儿园正式拉开序幕。第一位演讲者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发表就以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途径的演讲。参加桑敦仁波切演讲的部分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媒体记者、 僧俗群众等达上千人。桑德仁波切向民众发表演讲时，将非暴力和平的定义与佛教理论融为一体，阐述了深奥的哲学性观点和见解。桑德仁波切表示，西藏问题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和关注，完全是受从古至今继承和发展下来的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和习俗等得以广泛宣传的影响。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民族，是一向崇尚非暴力和平的斗争来寻回一个自由的国度。因为每位佛教徒分析非暴力定义是靠自身的佛教修养和动机，靠着一种理性的办法来征服产生暴力的意愿。但是目前西藏的政治情势严重，很多爱国西藏青年忍耐不住中共一再淡化的西藏问题，试图寻求暴力途径来取得西藏完全独立。这种途径就是达赖喇嘛提倡的和平非暴力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之道的反面决策。但是采取暴力只能带来更多的伤害，就像现在正在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因为使用暴力才让很多无辜的人民失去生命。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德仁波切昨天就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途径为题向民众发表演讲时还特别强调，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秉持的中庸之道就是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之下的西藏高度自治。我们的高度自治是寻求将被划入中国各省份的西藏地区归属西藏，让三区藏人生存在同一个自治政府管辖的范围内，如同香港和澳门取得的高度自治一样。西藏的外交事务由中共直接介入管制，而内政则由西藏全权负责。桑德仁波切最后表示，虽然这条用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途径是很遥远的，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能让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的有效途径。为此，我最后希望全体流亡藏人能够正确认识这一途径。昨天下午，桑德仁波切的演讲会于7:10正式结束。第二位演讲者由原西藏青年会会长拉桑次仁就以寻求西藏全权独立是真正的斗争方式为题，将于今天下午6:00在达仁萨拉永林幼儿园向民众发表演讲。
总部设立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藏医学书院会议大厅，昨天早上10:00隆重举行了纪念藏医学书院成立42周年庆典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洛桑丹增、达仁萨拉地方印度总督、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经济部长洛桑念扎、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秘书长、达仁萨拉地方西藏人民议会官方与非官方性代表以及藏医学书院医护人员和学生等200多人出席了庆祝会议。藏医学书院于1961年在达仁萨拉正式成立，当时的工作人员仅有10名，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将近450多名医职人员的大规模整体医院，包括制药、制箱以及管理和医学16个部门，不断地根据药物对症各种疾病功能在生产和发明配置药物，其中包括深受藏人和西方患者欢迎的大黑珍珠丸、如意珍珠丸、长蕨等能治多种疾病的贵重药品。达仁萨拉藏医学书院还不断地受到国际界的邀请，派遣著名藏医学者参加国际性医学辩论会议，并且同西方医学界就藏医配方和藏医学术进行交流。藏医学术院每年的全部支出费用都由该院自己承担的同时，每年还定期向西藏流亡政府给予经济资助，对65岁以上的西藏难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对僧尼提供半价医疗服务。昨天在达仁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成立42周年庆典会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还为西藏医学事业效力20年的老一代工作人员授予了纪念品。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在布鲁塞尔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会上的讲话。
当我听说这两个人因涉嫌在中国西部的一系列爆炸案而被捕，并且被判处死刑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罗桑顿柱仍然被处死了，登兹德烈仁波切仍然身陷囹圄，中国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犯了爆炸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罗桑顿柱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我的国家竟然指控非暴力的西藏人民参与恐怖活动，这使我感到非常愤怒。这一案件表明，今天的中国在反恐怖的借口之下肆意压制西藏人，而中国政府杀害罗桑顿柱、逮捕登兹德烈仁波切的真正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两个藏人行使其基本权利，继续敬仰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而已。中国政府长期抵制达赖喇嘛，把他视为对中国统一的威胁，但是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15年来，他一直提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去年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中国和西藏之举是值得赞赏的。现在胡锦涛已被指定为中国新领导人，他的新政府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重新评价中国对西藏的政策。他们必须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正式对话，以和平解决两组人民之间长期存在的纷争。我深知解决中国问题绝非易事，他要求中国的新一届领导具有很大的勇气，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将不仅有益于西藏人民，而且有益于中国和世界和平。作为一个民主的实体，欧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保障这一冲突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2001年，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历史性演说中，他要求欧盟为西藏做更多的事情。我敦促在座的诸位与我一道预请欧盟制定一项有关西藏的前瞻的政策，去请求中国与达赖喇嘛对话。欧盟必须尽其所能以确保一个自由的西藏。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莫莉女士在布鲁塞尔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会上的讲话。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莫莉女士撰稿的《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征：安乐这起冤案的严重后果》。
不顾国际人权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海内外汉藏民间人士强烈呼吁公开公正的审判，中共四川司法当局悍然执行一系列黑箱作业，在其二审判决中维持罗桑顿柱死刑、阿恩哲喜死缓的原判。宣判后不等国际社会反应过来，罗桑顿柱就被迅速处死。这一杀人灭口的做法令人震惊。我们这些一直追从关注此案的汉人再次认识了这个政权凶狠的大汉族主义本质。他们口里喊着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实际上却在处心积虑地用共产党三个代表的伪教义去取代高原传承了千年的藏族宗教文化。一旦他们达不到同化西藏人的目的，其手中的国家机器便露出狰狞可怕的面孔。这一严酷的镇压在西藏人那里引发了愤怒、悲哀和绝望等激烈反应。一位流亡西藏朋友含泪写道，除非我们西藏民族男尽女绝了，否则一定会讨个说法。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莫莉女士撰稿的《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征：安乐这起冤案的严重后果》，欢迎您在下周星期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